承诺防卫台湾之后，拜登再语出惊人。反啦，网民话上海而家好危险。台湾三十几年前旧照引共鸣。联合国专员访新疆，落地先见和毅。黑山共和国被揾笨，要揾中共算账。大家好，欢迎收睇《希望之声》越南新闻，我是林思明。首先，好多谢大家的支持。今日香港时间5月24号，礼拜二。下面是详细的新闻报道。拜登5月24号离开日本，返回美国，结束他上任以来的第一次亚洲之行。在日本期间，拜登除了公开承诺美国愿意军事介入防卫台湾之外，更表示支持日本在联合国入常，将中国不想听的话全部讲晒。甚至有观点认为，这个标志着二战之后形成的国际政治局势彻底改变。日本共同社23号报道说，在日美首脑会谈上，拜登赞同联合国改革，并表示支持日本成为改革后的安理会常任理事国。日本入常最大的阻力就是来自中俄，因为自从美苏冷战爆发之后，日本就是美国在亚太地区位置共产集团的重要盟友。台湾国防大学战略研究所副教授兼所长沈明失早在2005年就曾经就日本入常分析指出，中共顾忌的是一旦日本成为常任理事国，东亚格局会发生巨大的改变，日本亦会彻底成为正常国家，进一步巩固日本在东亚的领导地位，中共因此会有被边缘化的危险。中共从江泽民任党魁之后，就开始脱离邓小平韬光隐晦的外交路线，尝试挑战美日，但是每一次都反而促成美日台进一步联手。好似在1996年台湾史上第一次总统直选之前，中共试图用武力威胁阻止亲美的李登辉连任，在3月制造了台海导弹危机。这件事几乎挑起美中正面的军事冲突，亦成为促使东亚局势发生变化的导火线。美国急调两个航母战斗群去台海阻吓中共。时任美国总统克林顿没几耐之后，同日本首相桥本龙太郎签署新的美日防卫合作指南。美日合作的范围扩大到了日本周边有事，现在就包括台湾及台湾海峡。现在的美日台中关系和1996年有很多相似的地方。另一个大背景是俄乌战争爆发之后，中俄被美国视为邪恶轴心。有观察人士认为，美国扶植中共原本意在制衡俄国，现在已经没有这样的必要。拜登先后就台湾问题和日本入常表态，标志着亚太局势已经从扶中抗俄转变成扶日抗中俄。对于拜登接连出拳，中共的反应是相当低调。中共外交部汪文斌在23号的例行记者会上被问及拜登支持日本入常的时候，没有直接回答，仅是表示中方支持安理会改革。六四学运领袖王丹24号在 Facebook 发文说，拜登说军事介入协防台湾，这句话算得上是石破天惊。按理讲，中共应该有相当激烈的反弹，但是中共外交部第一时间的回应只不过是老调重弹。王丹认为这个可能是中共一时间不知道要怎样反应，只能够临时发表习惯性的讲话，这个表现出中共受到震撼的程度。不排除过几日等中共高层讨论结束之后再有强烈反应的可能。事关目前中共二十大临近，内斗持续，拜登这一连串动作除了挑战中共之外，还会冲击中共高层的威信。目前微博上很快出现日本入常相关话题， 不排除北京挑起民族情绪转移矛盾的可能。不过另一方面，外界亦注意到拜登没按照美国九位国会众议员呼吁的这样家访台湾，印太经济架构首轮的名单里面亦都没有台湾。政治经济学者吴家龙提出一种观点，就是美国的策略是撕裂中共，逼中共内部各派系权力斗争。美国之前出台以习近平命名的轴心法，就是对中共内部反习阵营发出信号，暗示他们推倒习近平，否则你们在海外的资产亦会被冻结。现在拜登打台湾牌亦特别小心，不直接提升台湾的角色，目的是不给中共各派系一个共同的敌人，避免等他们暂时放低权力斗争，团结起来一致对外。上海的封城似乎正在促成民变。5月23号，网络间传出消息说，徐汇区汇贤居小区居民反了，宣布革命，自己解封。之后多个小区开始跟进。在一段短片当中，一名女子手持抗音器大嗌，汇贤居小区没有阳性感染者，符合上海官方的解封标准，所以宣布自己解封，从此自由出入，现场居民是欢呼庆祝。有几段文字解释了来龙去脉，原来是汇贤居居民自从5月22号下午开始在微信上串联，要落楼去理论。随后一位法国女士带领居民聚集在小区大门口，和居委会对峙，要求开门。居委会担心发生暴动，被迫打开了大门。最终警察到场，确认是居委会自己加码封锁，以后小区居民可以自由出入。其中一段文字写得意味深长，说最后是靠法国人拿出了传统技艺，这个还顺带震慑了其他街道，逐步解放全徐汇。网友妙平说，法国人传统技艺咁就是革命嘛，外加断头台。另有消息指，在汇贤居打响第一枪之后，徐汇、静安区多个小区居民开始自己解封，一场运动正在上海发酵。自从上海封城之初，就有观察人士认为，由于上海具备中国经济引擎的特殊地位，同时又是反习势力大本营，严厉的封城措施可能会激发社会严重混乱，加速经济崩溃，并最终导致民变。值得关注的是，目前汇贤居自己解封的消息在微博上自由流传。对于这一宗很容易联想到革命、造反等关键字的事件，中共网管却视而不见。微博上的几段议论很有代表性。一名网民说，个人感觉上海现在很危险，公众的忍耐已经去到极限。今晚我所有的微信群里面都在流传徐汇几个小区业主通过聚集抗争获得解封的消息。这个示范效应是很恐怖的。上海很多小区的业主群已经在商讨效仿，团结抗争，包括我自己的小区。处理不好就很有可能发生群体性事件。另一个人说，传什么徐汇法国人呢？这件事就发生在我们这条街，是汇贤区小区全体的中国人站出来的。昨晚半夜三更，大家在大街上边跟警察讲道理的一个外国人都没有，在捍卫自己的权利上，男女老少都站出来，这种公民意识为什么不值得歌颂呢？据《镜周刊》5月24号报道，去年公视推出旗舰影集《天场上的魔术师》，还原了当时的中华商场，勾起不少人三四十年前的回忆。日前再有一名网友在 Facebook 传一张三十年前中华商场的旧相，可以看到当时在行人天桥上摩肩接踵的盛况。还有铁路地下化之前台北市的火车铁轨和平交道，再次引起网络热议。这一名网友在包辉公社公开版上传照片， 同时仲标记好几个话题词条，包括这是一个没有低头族的年代，那是一个没有疫情的时代，那是一个没有智慧手机的时代，科技进步的代价。不少网民回应表示，那阵几好啊，肯努力十年买得起屋，冇听过边个失业，唔使戴口罩，唔使戴安全帽，冇科技冷漠嘅时代。仲有网友更感叹咁话：时代的眼泪。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米歇尔·巴切莱特同团队喺5月23日抵达广州，展开为期6日嘅访问新疆之行。但是人权组织担心中共会将今次访问变成为政权涂脂抹粉的工具。巴切莱特此行的焦点是调查中共在新疆迫害人权的指控，但他降落中国之后并没有先见人权活动家，而是先会晤中共外长王毅。从香港 Now 新闻短片来看，两个人见面的时候，王毅送给巴切莱特一本黄色封面的书，外界都猜测这个是习近平语录，不过亦有人嘲讽话可能是一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巴切莱特启程前在推特发帖表示，我们将讨论敏感和重要的人权问题，希望今次访问将有助于我们共同推进中国和全球的人权。香港明报指出，巴切莱特去年6月曾经在人权理事会会议上说，希望去新疆调查有关当局严重侵犯维吾尔人权的指控。对比来看，巴切莱特今次在推文中没有用上调查这两个字。国际特赦组织23日发声明表示，联合国应该采取行动，避免被中共政权利用作为宣传变成共犯。在美国的维吾尔人运动的项目经理阿尔斯兰·希特亚特对美国之音表示，巴切莱特不可能用仅是6日完成一次完全独立不受限制的访问。维吾尔人权项目的高级项目官员彼得·欧文亦表示，今次访问的性质将由中共政府来决定。欧洲的小国黑山共和国陷入中共一带一路陷阱，被迫修建一条每公里要价2380万美金的天价公路，欠了中共9亿4400万美金的债务。据自由时报报道，2014年黑山共和国向中共借款9亿4400万美金，打造一条41公里长的公路。反对者嘲笑说，这个是一条不归路，会导致该国的债务飙升至经济产出的 1.03 倍。后来好彩欧美国家出手相救，两家美国银行和一家法国银行帮助重组近10亿美金的中共贷款，才令到黑山从中共债务陷阱中脱困。但中国企业承建这条公路的争议仍然在持续。公路原定在2019年11月完工，但中共国有企业中国路桥公司却多次以疫情为由推迟建设，直到今年夏季才准备通车。这个导致公路每公里的造价高达2380万美金，几乎是成为全球最贵的高速公路。适逢黑山原来亲共的总理落台，亲欧盟的总理阿巴佐维奇今年4月掌权之后，要求中国路桥公司为工程的延误负责，目前已经启动求偿的程序。这一节新闻已经全部播放完毕，好多谢大家的收睇。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点击小铃铛，或者是和你的朋友分享，亦都是对我们的支持。多谢。